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教会走出去啊必做的事。那么还记得啊，在同工退休会的时候，我们有分组讨论这个教会走出去要做些什么事情。那么有些人就想到教会走出去呢，就是要去做些接触人群的事情。还有的人呢，就想到呢，教会走出去呢，就要做一些能够服务人群的事情啊。另外还有些人想到教会走出去呢，那么就是要去参与一些宣教的事情啊。没有错，这些的事情呢，那都是教会走出去呢，那么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除此以外，那么还有什么是教会走出去必做的事情呢？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教会走出去必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祷告啊。那么为什么啊，教会走出去必须要祷告呢？啊，教会走出去之所以必须要祷告呢，是因为神掌管一切。好，今天虽然我们可以啊筹划教会怎么走出去啊，要做些什么事情啊，但是当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够成就，那么并不是在于我们的手中。所以呢啊，我们当然是要来寻求这位掌管一切的神来帮助我们能够走出去。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啊，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他就是掌管一切的神呢？在使徒行传四章24节到28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一段经文的一开始呢啊，他就讲到啊，这个神啊之所以能够掌管一切呢，是因为他就是创造主啊。既然他是创造主，其他的都是他所创造的，所以他对他所创造的事物呢，当然是有这个主权啊。因此呢，没有任何的事物呢是在神的啊掌管以外的啊。那么这句话虽然是门徒们对主的这个任性，但是呢也是一个事实。所以接下去你会看到啊，他们就引用诗篇第二篇来说明神的确是掌管一切的主啊。诗篇第二篇呢，原本是大卫所写的这个诗啊，他原本是要指出这个君王的这个加冕啊是神所高立的啊。所以呢，那些图谋恶计的人想要加害这个神所高抹的人呢，他们的计谋呢是一定不会成功的。但是在这里看见门徒们他们也啊把这件事情呢啊指出来，就是说这件事情也是同样的应用在啊可以应验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这里我们看见希律呢，其实就是世上君王的一个代表。那么比拉多就是世上的臣宰的代表。那么他们原本都是互相为敌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竟然可以化敌为友，联手起来攻击耶稣啊。所以啊，我们可以看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在这里呢啊，还提到这个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呢是指啊那些杀害耶稣的那些的罗马的兵丁，还有以色列民呢，就是要求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啊那些人。那么他们聚集起来攻击神所高立的他的圣徒耶稣基督。那么表面上看起来他们的计谋好像是成功了，但是事实上他们的计谋呢反而成为 啊，成就了神所预定的这个旨意。我们看见啊，耶稣啊被钉十字架之后，他复活了，然后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确是那位有主权的主，没有任何的事物会在他的掌控之外。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彼得他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会来向神祷告的啊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在这个之前，我们也可以看见啊那些啊逼迫耶稣的那些人呢，那么又回来逼迫彼得他们了。但是彼得他们因为已经认识到了啊，他们所相信的这位神呢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没有像之前那样，就是说当耶稣在逼迫的时候，他们那么的害怕，他们没有像那样子害怕。相反的，我们看见他们乃是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他们深信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都仍然在神的掌控之中。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教会要走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么也同样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受到逼迫的一些情况，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的神的话，那么啊就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去面对所遇见的这些的逼迫啊。那么这其实啊，道理很简单，就像我们平常如果被一个比我们更有能力的人欺负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如果你可以找到啊比这个人更有能力的人，那你当然会找比这个人更有能力的人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今天不是说只有在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即使在我们生活上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同样的能够把它带到主的面前来向他祈求。然而今天当我们来向神祈求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认识到他的主权？我们是否有顺服他的旨意？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许多人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可能是抱着一种啊，吩咐阿拉丁神灯的这种心态哈，就是说好像啊来摸一下他，然后他就有求必应。所以呢，如果自己所求的没有得到神的答应，就觉得神不灵，所以啊就不想祷告，甚至有些人就不信了。但是呢啊，我们要知道神并不是阿拉丁神灯，他不是人的仆人啊，所以他不需要照我们人所求的啊去成就。此外呢，有些人啊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呢，可能就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反正如果神可以帮得上忙的话，那么就算是捡到的；如果神帮不上忙的话呢，那么也没有什么损失。所以呢，如果我们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到神面前祈求的时候，对我们呢啊，就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认识到神是有主权的神啊，而且我们愿意顺服他的主权的话，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热切的来向神祷告，而且我们也可以接受啊这个啊神向我们回应的任何的结果，包括神没有成就我们所求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神的主权，也没有顺服神主权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对祷告呢就会越来越冷淡，我们也没有办法接受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甚至我们会觉得祷告好像是没有用的事情，所以呢会对祷告呢就一点兴趣都没有，至于呢不想向神祷告。因此呢，我们今天是否有认识到神是有主权的主啊，我们是否顺服他的主权，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教会走出去之所以必须要祷告，除了是因为神掌管一切之外呢，也是因为神垂听祷告。如果神只是掌管一切，但是他却没有垂听祷告的话，那么祷告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但是就是因为神不但是掌管一切，而且他也垂听祷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来向神祷告。然而神垂听祷告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我们求什么神就答应我们什么。在这之前我已经谈过啊，有关于神的主权这件事情，神乃是会照着他的最美好的旨意来成就事情，来回应他啊人向他的这个祈求。那么这个是许许多多啊有经历过神的人的一些的经历。我们都知道戴德生呢，那么是在教会历史中的一位非常知名的人物，跟中国的教会呢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当他离开英伦要前往中国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中华传道会呢就在达姆弗利斯号的这个船尾的仓房里面呢，为他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聚会，然后差遣到他到中国来传道。那么在这个船刚开出去不久的时候呢，他们就遇到了就这个秋分的这个啊暴风。那么这个风浪很大，几乎呢出不了这个麦氏的河口啊，所以呢十几天以来呢，他们就在这个爱尔兰的海峡上面呢，在那里荡来荡去，出不了那个大海。那么船长跟这个船员他们都非常的努力的，但是呢都无济于事啊。然后有一天的晚上呢，他们漂流到这个加拿温湾，跟这个海岸的距离呢越来越近呢啊，只有啊丢一块石头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这个基督徒的船长就对他说呢，我们大概活不了多久了啊，那么你对主呼召你到中国去传道这件事情呢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啊。他就满心喜乐的跟他说呢，我对我所蒙的这个呼召呢啊没有啊不会啊去随便乱想哈、啊。他说我深知道我一定会到中国去，但是呢假如神有别的安排呢，我总是会顺服他的旨意的啊。结果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呢，这个风呢就突然转向了，所以呢他们可以啊顺利的出了那个海湾啊。但是在出去的时候，因为船身呢受到一些的损伤啊。那么过了几天之后，当他们出了大海之后，他们就啊大修啊这个船啊，补修这个船。那么在这个整个航行里面呢，还是因为没有风，所以呢啊很多的时间就是浪费在那里。那么那个他们只好任这个在那里漂流啊。那么有一次他们接近了那个新几内亚的北部啊，离那个陆地呢只有30里啊的距离。那么这个船长呢发现有一个暗流啊，要把他们的船带向这个暗礁那里去。那么这个船长就跟那个戴德生他们说呢，这个啊我们可能啊没救了啊，这个没有办法。他们也非常努力的啊想要把船身掉头，但是没有办法被那个暗流呢带向那个暗礁那里去啊。所以呢他们那时候啊就在那里啊，无法没有什么办法可做的时候呢，啊，那个船长就对在戴德生说呢，我们能做的都做了，只好等候这个结局啊。那么那时候戴德生他心里面就浮出一个念头说，我们不是什么事都做了，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啊。船长就问他说，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呢？戴德生回答说，祷告。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求主给我们这个清风啊。那么船长呢同意他的建议呢，所以他们四个基督徒呢就同心合意的祷告之后呢，然后他们在各自回去自己的地方呢啊房间里面去祷告。那么戴德生在回去做了一个简短而深入的祷告之后呢，他就感受到啊，神已经垂听了这个祷告，所以他又上到这个甲板上来啊。他上去的时候，他就看见啊，那个啊，最上面的一个小帆呢，有微风在那里吹动 啊，所以呢，他就吩咐那个大副呢，赶快把祖坟呢给放下来啊。没想到几分钟之后呢，那么这个船呢就很快的就可以转向脱离那个险境。那么啊，戴德生说到这件事情是神啊借着这件事情来鼓励他啊，让他知道啊，当他在为主传福音的时候，那么他有任何的需要，他都可以把这些的需要呢带到主的面前来祈求啊。同样的，今天当我们走出去要传主的福音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也是可以把各样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来啊，寻求主的帮助啊。那么既然神是掌管一切的主，神也是垂听祷告的主，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为教会走出去来祷告呢？啊，在此虽然他们因为传福音受到一些的逼迫，但是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没有抱怨，他们没有说神啊，我们不是照你的意思去传福音吗？怎么还让我们啊遇到这样的困难，这样的逼迫？他们在这里也没有咒诅那些人啊，他们没有跟神说，主啊，你把这些人除掉，让他们没有办法拦阻我们福音的工作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他们当时的光景跟之前的光景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我相信许多人可能都还记得，当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有一次他们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庄，对不对？那撒玛利亚村庄的人呢不接待耶稣，没有逼迫他们哦，他们只是不接待耶稣，他们就受不了了，他们就要耶稣来除灭他们。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四节，那里就记载说，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有没有看见他们之前的景况还不是受到逼迫啊，只是没有被接待而已。但是呢，在这里他们已经是开始受到逼迫的景况，但是他们没有求神去除灭他们啊，没有求神把这个威胁拿掉啊，没有让求神把这个妨碍他们传福音的因素挪走啊。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因为他们真正的明白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乃是要拯救世人。所以我们看见即便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仍然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在那里祈求。在这里我们看见啊，彼得他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所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他们想到的也不是自己的舒适啊，他们想到的更不是自己的利益，他们所想到的乃是神的旨意呢能够成全啊。那么他们知道啊，在传福音的时候逼迫呢是免不了的事情，所以呢他们不去为免去这个逼迫来祷告啊。所以在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九节就记载他们祷告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第一个祈求是什么呢？第一个祈求呢是求胆量，对不对？为什么他们要求胆量呢？因为他们当时啊受到这个威吓，而且呢他们知道啊受到威吓这件事情呢是无可避免的事情，所以如果他们因为别人的威吓呢就害怕啊，就害怕，然后他们就永远也没办法啊走出去传福音。但是如果他们有胆量的来面对这件事情的话，那么主的道呢就不会因为有人的威吓 就受到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不畏惧的这个威胁走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虽然他们同样会受到这个逼迫的事情啊，有的人甚至于会被监禁，会被刑罚，甚至有些人会被杀害的，但是主的道呢不会因为他们受到捆绑而被捆绑，相反的，我们看见还会因为他们受到的这些逼迫呢，反而呢打开了那个福音的大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看见有些地方啊，越是受到逼迫，那个福音呢就越加兴旺的原因。在这里，胆量除了是可以帮助他们去面对逼迫的情况之外呢，那么也是传福音的时候所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因为害怕跟别人交谈，跟陌生人交谈，所以呢就不敢去传福音，对不对？我们看见有些人是怕啊讲传福音会被人笑，或者会被别人拒绝，所以就不敢去传福音。我们看见有些人是怕诶，我传福音会不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就不去传。还有些人可能会怕啊对自己的利益有些的亏损，所以就不敢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缺乏胆量呢，其实往往成为啊我们能不能去传福音的一个重大的啊拦阻。但是事实上我们所应当怕的是谁呢？啊是神啊。所以千万不要让怕人成为拦阻你走出去向人传福音的一个因素。弟兄姐妹，今天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遇到类似彼得他们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会怎么样来祈求呢？你会啊祈求神将这个逼迫挪去呢，还是你会求神给你有胆量呢？啊，虽然这两件事情呢都是你可以去祈求的事情，但是呢啊结果呢确实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啊今天不管你是怎么样，你是祈求哪一方面，我相信当你祈求之后，许多的时候呢那个逼迫呢仍然在那里，你会看见整个情况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如果你是做前面的那个祈求，你求神将你啊把这个逼迫挪去的话，那么当神没有帮助你把这个逼迫挪去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作何感想呢？你会不会想说，神为什么没有帮助我，神为什么没有答应我的祈求？你可能会想神啊没有照你的祈求，所以呢你可能就对神有一些怀疑，你可能会觉得啊神怎么这样啊，甚至于你就失去了这个信心。但是呢如果你所做的是后面的那个祷告，你求神给你胆量的话，虽然当你祈求之后整个情况还是没有一点的改变，但是因为你相信神会加添给你力量啊，以至于你能够去面对这样逼迫的情况的话，那么我相信那个结果是会不一样的。所以呢啊，讲到这里你会做什么样的一个祈求呢？啊，我自己以前在向神祈求的时候啊，我必须承认我常常求了一件事，就是神啊求你将逼迫挪去啊，因为这样比较舒服嘛，对不对？但是每次当我这样祈求的时候，你知道神怎么回答吗？他说呢，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呢每次当我祷告之后，我看见这个环境呢还是没有一点改变，那时候就会觉得哎呀神啊，你怎么离我这么远，我就会觉得啊，神怎么不听我祷告呢？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当然不是啊。所以后来我就慢慢的学习，渐渐的学习啊，不要求主为我去改变这个环境，而是求主啊给我有足够的恩典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当我这样的去祈求的时候，不但能够使你去感受到神的同在，而且呢我也对我所面对的这个环境呢有不同的看法，让我不但是从神那里可以得到这个安慰，而且呢也有力量去面对这个困难的处境。在这里他们除了求胆量之外呢，他们第二这个祈求的呢就是求能力啊。求什么能力呢？ 求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他们为什么要求行神迹奇事的能力呢？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之所以会求行神迹奇事呢，是因为他们为了要证实他们所传的道呢是从神而来的。啊，就像啊先前医好那个生来啊瘸腿的人一样。当彼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叫那个人起来行走的时候，众人就看出来了啊，那是一件神迹，就将荣耀归给神。所以行神迹奇事有时候的确会帮助人能够来认识神，甚至于来信靠神，但是有时候也未必啊能够叫人来认识神信靠神。就像那些逼迫彼得他们的那群人一样，那些人他们也明明知道彼得行了一件神迹，但是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还是不相信，他们不相信啊，那是神的一个作为。由此可见，行神迹奇事呢，并不是叫人认识神跟信靠神的主要的一个因素。其实人的心田才是一个人是否能够认识神信靠神的一个主因。所以当神的道像种子一样的撒在这个好的心田里面的时候呢，那么它自然就会结出这个生命的果子来。但是当神的道撒在那些不好的心田的时候呢，那么啊是结不出生命的果子来。讲到这里，许多人可能会问呢，那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跟他们一样求神迹奇事呢？啊，今天有许多人认为呢，只有在使徒的时代才能够求神迹奇事。现在呢，我们现代已经不需要求神迹奇事了。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所信的这位神呢，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啊，只要有神的同在呢，那么自然就会有神迹奇事的产生。所以我们当然是可以求神迹奇事，只不过我们是要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求，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他们是为了要证实他们所传的道来祈求这件事情，他们不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好奇心，他们也不是为了借此好像啊为自己图谋一些利益。所以呢啊我们啊怎么样来祈求呢，这个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啊神行神迹奇事呢有他的旨意，有他的时间啊，不是我们去求就一定会有的。所以呢当我们来求的时候，也不要强求，也不要以为神啊没有答应我的恳求就表示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我们乃是要像主耶稣跟父神的祷告那样子的。当他祈求完之后，他说然而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要顺服啊神的主权。那么在这里当他们祷告之后，这个结果如何呢？啊当然是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所以呢在使徒行传4章31节的上半节就记载，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由此可见啊他们祷告之后怎么样呢？他们得到安慰。好，神在这里怎么样来安慰他们呢？神透过聚会的地方的震动啊来显明他的同在。啊记着他的同在来安慰他们。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有时候是会透过一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表明他的同在的，像是地震，像是火雷轰，或者是旋风等等之类的事情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见神有时候是用微小的声音来向人啊表示他的同在。我们看见当以利沙他到何烈山的时候呢，啊他听到神微小的声音啊，他遇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只会啊借着啊像地震之类的啊情况啊来表示他的同在啊。那么因此呢，我们祷告之后如果没有地震的事情发生呢， 我们也不要觉得神没有回应我们祷告啊。其实神回应祷告的方式有很多种，除了他会透过自然界的现象之外呢，他也会透过圣经的话语，他会透过圣灵的微小的声音啊，他会透过啊在我们周遭的人来对我们说话。所以不要以为神只会透过自然界的大变化来回应我们祷告，其实呢啊，更多的时候神是透过圣经的话语，透过这个微小的声音来对我们说话。那么每当我在遇见一些啊难解的问题的时候，那么我总是会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啊。有时候当我觉得好像被冤枉了，却不能为自己啊这个申辩的时候啊，也不能去跟任何人讲的时候呢，那么啊我只有一条路，就是跟神讲啊。那时候我就会独自的一人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会把我心里面的话呢那么多跟神说啊，但是求来帮助我能够去面对这种情况。那么每次当我来这样寻求神的时候，神的回应呢啊，不是地震，我没有碰过地震的事情，也不是大风啊，更不是火焰啊，其实连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啊。多半呢不是圣经的话语呢，就是微小的声音。但是许多时候只要有一两句话啊，这一两句话呢就足够安慰我的心了。所以呢我们不但是要多读圣经呢，也要留心圣灵的感动。这样一来呢，当我们啊祷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帮助。那么在这之前，神之所以会用地震的方式，我相信是针对当时的一个特别的情况所做的一个特别的回应。因为他们当时所受到的这个逼迫呢啊的确是大的。所以神希望透过地震这样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呢，来让他们感受到他真实的与他们同在。啊，我相信并不是他们每一次祷告都会有地震的事情发生。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对啊不同的人或者是不同的环境所做的回应也会有所不同的。所以今天当我们祷告之后呢，如果没有地震发生呢，你不要感到失望。因为在加州呢没有地震还是好的。那么当他们祷告之后呢，他们除了得蒙安慰之外呢，他们也得到力量。所以呢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的下半节就提到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放胆啊，他们祷告之后就可以放胆。另外再看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三节上半节，这里讲到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在这里讲到他们大有能力。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祷告之后不仅是有胆量，而且呢也有能力，这两个就是他们所求的啊。神立刻应允了他们的祷告。那么他们所得到的能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们所得到的能力乃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看见在之前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可以用别国的乡谈啊来传讲神的大能。彼得讲到非常的有能力，然后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可以放胆的讲论神的道，他们有能力去见证主的复活。所以我们看见啊，他们的祷告并不是求主把他们的难处挪去，而是求神给他们有力量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所以当我们如果也能够像他们这样来祈求的时候，我相信神也必定会加添给我们力量来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个难处啊。密室的作者啊，腾克利是一个生长在啊对神充满敬畏的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啊，她是他们家中的三女啊，第三。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全家因为同心合意的 要拯救这个犹太人啊，免去这个被这个纳粹党的逼迫，所以他们在他们家的这个古宅里面呢，辟了一个密室啊，那么在那里收容了一些犹太人啊，让他们逃脱这个纳粹党的逼迫，然后再将他们转送到安全的地方去啊。但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爱心的行动呢，却给他们带来悲惨的结局。除了彭科利本人之外呢，他的父亲跟他的姐姐呢，都死在这个集中营里面。那么彭科利本人呢，也是在集中营里面呢，度过他人生最黑暗的日子啊。虽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是不断的向神在那里祈求，但是呢，并没有因此呢，神就挪去了他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逼迫。所以呢，他总共在集中营里面呢，度过了33年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然后才被释放出来。我们看见虽然他的祷告不能够帮他挪去他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苦难，但是呢，却带给他生存下去的那个信念还有那个能力啊，让他在这个逼迫的环境里面呢，他能够不但是能够感受到这个神的爱，而且呢，也能够有力量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的处境。弟兄姐妹啊，许多时候当我们读到这些人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这好像是童话故事，跟我们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事实上，彭科利他所信的那位神呢，也是我们所信的那位神，而且神的能力在当时如何呢，在现今也是如何。因此呢，我们同样的可以来向神祷告，让我们不论是在逼迫或者在患难里面，我们同样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这个力量，来帮助我们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那么在这里，当他们祷告之后，除了得蒙安慰得到力量之外呢，他们也都蒙大恩啊。所以在使徒行传4:33下面这里说，众人也都蒙大恩啊。在这里都蒙大恩的恩是这个恩呢，是有恩典还有这个喜爱的意思。那么有的你会不会觉得这一段这里后面的这些描述跟哪里很像呢？跟前面第二章的后面那里的描述很像，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就会认为这里众人也都蒙大恩的意思，就是说他们都蒙众人的大喜爱。在之前谈到他们蒙众人的喜爱，如果要这样解释，当然也是可以解释得通。另外也有人认为呢，他们都蒙受大的恩典，他们都蒙受大的恩典，就是用恩典来解释这是另外一个解释但是我相信在这里都蒙大恩呢，其实应该都有包括这两方面在内。一方面他们都蒙受神的大恩，他们蒙受神拯救的恩典有些人是蒙受神的医治他们不但是属灵上蒙受恩典，而且他们在物质上也蒙受恩典这里是可以看见。另外一方面他们这样子的时候，他们也蒙众人的喜爱，所以两方面应该都是有。可见神不但是应允了他们的祈求，对不对？他们有胆量有能力，而且还蒙大恩，还有很多恩典。所以我们看见神所给他们的是超出他们的所求所想其实这就是神做事的方式。只要你先求神国的事情，那么你所需用的呢，那么神必定会加添给你。所以在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是想到自己的需要，不要只是为自己来祈求如果你可以多想神国的事情，多为神国来祈求的话，那么你所需要的神也自然会加添给你。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他们为传福音来祈求的时候神不但让他们能够去传福音，而且还让他们一无所缺，对不对？但是在这里你有没有看见他们一无所缺？为什么呢？是不是有东西从天上掉下来所以他们就一无所缺呢不是这样子的 乃是因为那些有余的人，他们愿意把他们有余的部分拿出来跟那些有缺乏的人一同来分享。可见许多时候神赐恩给人啊，这个管道呢，不是说直接从天上掉下来的，乃是透过人。所以当人愿意跟神同工的时候，神的恩惠呢就会临到人的身上啊。这样一来呢，不但使那些接受恩惠的人受益，而且呢，其实施恩惠的人本身也受益。因为圣经在使徒行传，也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对不对？所以呢，不要以为我们给了就是失去啊。当我们愿意照神的心意去给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蒙受神更多的祝福，更多的恩典。在这里我们看见啊，当人蒙神大恩啊之后所产生的一副非常美好的景象。但是在这里并不是在提倡这个共产的理念，因为在这里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这样做呢？这些人之所以会这样做呢，他们都是自愿的，他们不是说有个规定或者是被迫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圣经是在支持这个共产的制度。在这里乃是让我们看见，当人蒙受神的大恩之后呢，那在那些人身上这个莫大的恩典呢就会涌流出来啊。当这些莫大的恩典涌出来之后，就会让他周遭的人呢一同的蒙福。我还记得当我在科罗拉多念书的时候，有一对夫妇，因为他们感受到神的这个大恩，所以呢他们就开放他们自己的家庭啊作为团契聚会的地方。而且呢每周呢都给这个团契聚会呢预备可口的晚餐啊。因着他们的热情跟他们的爱心呢，很多人都很喜欢去参加他们的团契的聚会。所以呢在那时候不断的有人啊信主受洗啊。这种情况呢直到今天啊一直的浮现啊在我的脑海里面。所以呢当我们领受了主的大恩之后呢，如果我们也能够让主的这个恩典从我们的身上流出去的话，那么一来呢啊也能够让我们周遭的人跟我们一同蒙受主的恩典。弟兄姐妹，今天当你认识到教会走出去必做的事情就是祷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为教会走出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来祷告呢？盼望我们都能够像彼得他们那样子啊，能够为教会能够有胆量有能力的去传福音来祷告，让我们啊，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真的都是有胆量有能力的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你是那位施恩的神。主啊，今天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都是啊大大的蒙受主你祝福的人。主啊，今天当我们领受了这么大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福分之后，主啊，真的也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去分享这样的一个恩典。主啊，当我们啊有胆怯、有害怕、不敢去行的时候，主啊，你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胆量，而且也有能力，能够去为主传扬主的福音。主啊，真的求主你来使用我们每个人啊，成为你福音的出口，以至于让啊其他还没有信主的人也能够因我们而得福。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求主你带领我们走出去。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谢谢陈牧师在这边所讲的讯息哈。那我们也是福音的精兵哈，要基督的精兵。那我们接下来当然就是要兴起为耶稣。那所以我们有一首圣诗420首，圣诗420首，兴起为耶稣。 心去为耶稣做十字之钉钉，各自往起高高举，切莫十字道轻。主要领你站住地，必定连连得胜，直到主体定江湖，为主大走怪功。兴起兴起为耶稣，号令必须服从，今日是主荣耀日，勇敢前赴战场，基督之兵随主行，必走何必惊恐，越陷越胆壮，敌勇更当奋勇，兴起兴起为耶稣，一心靠主能力，血气只永不住持，只是一定败绩，主皮肤因之加族也当尽心败绩，虽遇危险莫退缩，我要尽忠到底，兴起兴起为耶稣，交战时日无多，今日虽闻干戈声，明日即奏凯歌，忠心受难得胜者，必定生命冠冕，与主同死同复活，永远统操王权。
好，接下来我们在报告事项之前呢，我们看看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在当中。那我们从左手边开始好吗？